迎收听妮妮之音。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ie。今天呢，这个主题呢，建议在吃饭的你呢，先放下你的筷子，要专心的听，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会为这件人生中的大事而困扰。OK， 这个是我每天都很 care 的，我自己是超级 care 啦。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我们 Nisoro Health 最温柔的营养师婷妮。
Hello，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婷妮。
我跟你讲，每次我听到婷妮讲话，我就觉得已经被疗愈了一半，因为怎么有人这么温柔，突然之前跟你讲话也要变得温柔。
好哦，然后我老公会表示抗议吗？
不会，因为婷妮真的很温柔，而且呢她的 background 也是很厉害。婷妮是国防医学院的研究生毕业，然后呢也同时在卫福部服务过，所以呢有任何营养呢饮食的问题呢，我一定会去找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件人生大事，就是所谓的大便，就是便秘的问题。我想便秘其实男男女女都会有这个问题，或是有些人有肠燥，可能一天到晚都在大便。我觉得到底怎样的上厕所的频率才叫做是正常的，或是怎么样子上出来是怎么样子的形状，对，才是算正常。
好，那关于大便大概多久一次这件事情，其实三天一次跟一天三次都还算是医学上认定的正常。
一天三次也太爽了。
对，一天有人是两三次，有些一天三次跟三天一次其实都还算是医学上算是认定排便的频率算正常。那另外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是属于那种三天大便一次，可是你突然有一个礼拜没大便了，就是那就代表你这个人的频率改变了，那你就要去关心自己最近发生什么事。也就是说，除了一天，我们会讲说一天三次三天一次，可是每个人因为个体差异还是要有自己的频率在，所以只要你的频率改变的时候，你就要去关心自己最近是不是哪里怪怪的这样子。
okay， 所以大便跟月经一样，
对，就是有一个大家
的频率，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对每个人28天来的就是一个大众的正常。
对，
那有些人是三个月来一次，但他如果固定每三个月都会来一次，那他也算是正常，
对，他自己的频率在。
所以呢大便的频率多少算是正常，其实就是看你自己，就是如果你固定每天大一次，那你天天都大一次，那就算正
常，
突然有一个三天没大，那就表示你可能要观察一下，
最近可能不太对哦，这样子。
对，但是如果你本来是三天大一次的人，那你突然一个多礼拜都没大了，那你自己也要小心一点。
对，
所以就是只要你维持在正常的频率上面，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对不对？
对。
那像我男友就是属于那种一天大个两三次，就随时都可以去大便，
很顺畅。
对，而且他每
次好羡慕哦。
而且他吃饱，然后如果觉得肚子很胀，他就说：“我去大便一下应该就好了。”就好像随时可以控制那个，
就是大一下就好了这样子。
对，为什么？为什么男生好像就好像很多男生随时都在大便呢？
这个是因为第一是男生，比如说女生就是一样，我们有荷尔蒙的影响，某些周期会让我们自己的肠道蠕动比较慢，然后再来女生本来就是比较sensitive， 就是我们比较
敏感，
对，比较会想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的一些情绪自律神经方面也会比男生不容易控制。那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其实男生的运动量或是他们的腹肌其实都还是比女生有力一点点。
对
对，那女生比较多人其实是会就是坐着上班，没有运动其实也会有差
哦。我还以为你刚刚说到腹肌是因为这样比较有力可以把大便推出来，
其实这个也是有，就是如果有一些人就是他的腹肌比较没力，确实他比较不能把他大便拉出来，也是会有的。对，所以男生确实大部分女生的便秘的就是每天这样问的女生会多过于男生，没有错。
对啊，我觉得好像在纠结于便秘的都是女生居多。
然后女生有一个常见的原因是我们很常减重，那有些人吃东西吃太少，你就是都吃这么少，因为我们大肠子很长，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排便是你下一餐吃进来的东西会把你前一餐的往前挤才会蠕动嘛。那很多我们遇到的个案其实他来找我们之前他是东西就吃太少了，当然你的排便比别人慢是稍微正常一点点的。
对，我觉得这是有差，因为我以前非常喜欢减肥的时候蛮久以前的，然后我一天可能只吃一餐或者吃很少，其实你那时候真的会大便大不出来。
对，因为你就没给他就是东西比较少，所以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大不出来这样子。
对，因为你的那个肠道还是需要有一点东西给他蠕动，跟就是你知道往前推啊
推的、那
個、等等的。
对，
有一些动力，所以其实 你一天如果只吃几颗蛋，然后一点点沙拉或者什么的，其实你大不出来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比较久才有一个便便排出这样子。
对，那我想要问一题，这个便秘跟胖瘦有没有关系？因为我之前就有一个朋友，她就是非常非常瘦的一个女生，
对，
她非常瘦，然后她的身材也很好，然后她也有在健身，然后感觉水也是喝蛮多的，但是他就跟我讲说他有非常严重的便秘问题，他通常都一个礼拜才解一次，但是他非常瘦，因为通常你听到便秘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很胖，或是当我的肚子变得比较大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肚子里面大便太多就是便秘或是什么宿便没有清干净所以才会肚子大可是呢我却有活生生的这个例子朋友，他非常非常瘦但是他却是一个礼拜才大便一次，甚至于有的时候也解不出来，要到十天。那这个到底是为什么所以便秘跟胖瘦
其实没有到绝对的关系，其实很多就像你讲，你就是便秘只会发生在体重比较胖的人身上。
对，
但是你那位朋友十几天没有大便，还是要关心他一下。他有去给医生看一下，或是他的饮食上那些都正常吗？
但我觉得刚刚一说有可能吃太少，他就可能食量天生就也比较小。
对对对，但因为其实我们会关心，大家还是有一个观念，每天要观察自己大便。哦，刚忘了讲大便的形状。其实正常的大便形状要是那种一条，很像是香蕉那种，然后要有一点水润水润的。如果你开始这样是正常的，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已经变成比较干，然后一颗一颗的，有一些人是羊大便这种就比较偏向是便秘型。
对，
那有的人大便呢，它不是一条的，它是水水糊糊的这种也算是不正常，所以比较正常应该是一条很像香蕉的形状。
你知道当你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瞬间就开始一直在想说我大便是什么形状，一直在回想。真的，
来上课程的就知道我们有一章节专门就在教大家你每天冲水前要看一下你自己的大便。
我相信在听这集 podcast 的大家现在应该脑中也在
有浮现吗？
自己的大便长什么样子。
对，我每天都会看，然后我都会跟我老公分享。
我有朋友每天都拍照几乎自己拍起来。
你说拍起来留存吗？
因为他想要观察他的，因为他肠胃其实不是那么的
好，
就他常常会有拉肚子啊或是怎么样的问题，所以他常常就会一直记录着他的，
其实这是聪明的做法，没有错。因为有些人就像我说形状不一样，有些人是大便里面会出现比如说金针菇，就是他消化不好，所以很多东西就是都还在他便便里。
See you tomorrow。
对，所以我们就会想说，像这样他分享给我听，我就会大概知道他的问题，就是也除了便秘，他可能消化这块也要帮他就是稍微调整一下。所以观察大便其实蛮重要的。然后我们刚说什么？
我们刚说便秘跟胖瘦有没有关？因为我的朋友他就是极瘦，但是他就是便秘。
對，
那我想要问，像这种便秘很严重，一个礼拜其实你每天都会吃东西，不管你吃多吃少，这些东西到底是跑去哪里？
其实它没有大出来，其实它还是在你的体内那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大便的形状，其实它只是它会在你最后那一段就是要排出去之前，然后我们的肠子会对它再吸水然后让它排出去。正常的形状是香蕉嘛？
对。
那如果你是属于你有便秘的那种，你是不是觉得说，它不见了，它到底在哪？其实它还是在你肠子里面。那你的肠子会一直对它吸水，所以它会从一个香蕉变成很像干掉的腊肠。对，所以它还是在你体内，
所以它会解出像羊大便那种
东西。对，然后它就会很干很硬。所以便秘的人，其实如果你有便秘过，你可以去想想，你是不是会觉得好像特别的硬，或是一颗一颗的。然后甚至有些人严重一点，他会反而导致他会有点出血这样子。
我之前有看过中医调身体，我现在已经没有在看了。但是我当时那个中医，我记得他问我上厕所的频率以外，他还问了我一个让我非常惊艳的问题。他问我说：“你上完厕所，那你的形状跟什么什么？”他就大概讲了一下嘛，对不对？就问，然后问完之后，他就有问我一题，我才知道说原来自己的观察。他就说：“你冲水之后，你的便便会不会黏马桶？”对，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观念是对还是错。就是他跟我讲说，如果会黏马桶，表示就是你身体湿气比较重。 所以什么什么，但这是中医角度。如果各位有这个问题，并不代表你是湿气比较重，你还是得去看个医生或者自己查资料，
找中医之类的。
对，但是当时我的那位中医是这样跟我说，所以其实我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观察一下，说你的排便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这个我觉得其实真的蛮重要的，
对，就是要观察一下这样。然后确实有没有比较黏或是浮上来沉下去，每天你可以看一看自己大便不同。对，这是有趣，就是这样。我在问你，就是我们的个案，我问他，可能都没看，他就会说不出来。然后我就说好，那你这礼拜观察你的就是大便，那我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你的状况大概判别一下大概是什么状况。
对，因为其实大便真的很重要，所以那个妈妈手册听说前面都会有一两页是在教你说要看那个
小孩
大
便
便
这样子。
然后再来，其实要跟大家说一个观念，其实呢，我们都知道人脑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器官之一嘛。那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肠胃呢其实是我们人的第二个大脑、那它有非常多的神经系统在上面，所以呢其实你的肠胃健康跟你的整个身体的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观察自己的排泄物是你第一步可以做的，观察你自己对肠胃的问题的这个部分。对，那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如果你有便秘问题啊，最常听到的就是哦，你是不是水喝不够？你是不是什么蔬菜吃太少？你多吃菜啊，然后多喝水啊，或者就吃一些什么帮助消化的益生菌啊。其实这些东西到底对于一个便秘的人有没有用？
好，那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多半啊，会来问我的人都是他已经做了这些事都没用。那这背后其实当然以营养师的角度，我还是会希望说哦，你吃的多的蔬菜到底是多喝水喝是不是到我们觉得够的量，所以第一还是要看你的饮食习惯。那第二我们就会去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便秘的类型。有些人真的就是情自律就是比较紧张，然后他变得说因为他自律神经过于旺盛，然后导致去影响到他肠胃蠕动，那种就是焦虑引起的便秘。那像这种就要去改善他的焦虑感。那甚至有些人是肠燥，他是便秘，有些人是便秘，有些人是一天大好多次就变成肠燥症，
马上吃完马上去大。
对，就是他会，可是他就是一天大于三次那种才是哦。他是属于只要有个大的 meeting 啊，或是我要考试啦，那这一群有肠燥的人他比较容易在就是发生这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一直大便这样子。对，所以还是要先去看看说便秘的原因，又或者你只是这一段期间你刚好是女生的生理期前一周会便秘，那你可能就是可以在那个时候去吃一些比如说芝麻，就是芝麻或是更高纤的豆浆，去吃一点油脂让你润肠。对，就是每一种方式其实营养师会去关心说你自己的那个时候便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所以原来便秘不是只是吃菜，有的时候反而是油不够你要润肠。
对，
就是你真的是要整体评估，所以这个还是交给专业比较好，我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想这么多。
对，
因为我以前也会为了要不要大便这件事情很焦虑，就是我一直很坚持我一定至少每天都要大一次便。对，那我觉得当你有这个压力的时候，你反而
会很紧张，反而让你的蠕动不顺，
没有大，或是你今天早上，你可能平常是早上，可是你哪一天你必须要特别早出门，而那一天没大的时候，你一整天都在觉得哦，归心枯萎。
对对对，很多人会这样，
就是、很不对。但其实真的没有关系，就是你的大便明天就会排出来，你最好不要再管它了。对，以前我也会很纠结，每天都要一直大便，但是现在我就觉得说哦，没关系，反正没有到很夸张，
没有到夸张就还好。对对
对，
对，
然后就是自己要稍微关心一下，这样就 OK。那如果说，但我知道其实有一些益生菌它还是多多少少会有帮助。
对，其实有，对对，如果是如有些人他的便秘是来自于他肠道，为什么大家吃益生菌会帮助排便这件事，是因为益生菌它会去分泌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酸类的东西让你肠道蠕动，所以你补充这些好菌它会帮助你肠道蠕动，解决你便秘的问题。那如果你是属于你自己检查之后是属于少了这些益生菌的人，那你就要去补这些益生菌。对，所以如果你是属于不是因为紧张，不是因为饮食，你是因为肠内菌相失衡的，那你就要去透过补充益生菌。那我自己最常遇到其实就是人本来就是很复杂嘛，所以它不会是一个因素，通常饮食习惯不好的人你的肠道菌相就会不好，那甚至有一些压力的话会导致你坏菌比较多， 所以我们都会去看说，如果他真的便秘状况缠了他很久，我们就会建议他去看看说，哎、你自己的肠道菌相是不是哪里失衡。
OK， 那要做这个肠道菌相的话，可能就是要请他们到功能医学去做一些检查。
对，就是可能还是需要透过粪便啊，或是尿液比较科学的方法。
OK， 在这边置入一下，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 Nisoro Health 做功能医学的检查，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的肠相到底是好菌多还是坏菌多。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哦，我已经补充很多益生菌，为什么我还是不大便？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的肠
补错了，
你对补错，第一是可能补错菌。第二，你可能就是你的肠道的菌相可能其实不好了。
对，就是变得说，很多人会说，哎、为什么吃益生菌好像都没效？我 A、B、C 都吃了，
因为你知道，我觉得大家都很熟悉益生菌这三个字，都觉得身体需要好菌，身体需要好菌，身体需要好菌。可是你们往往会忘记，其实我们身体是有些是有坏菌的。
对，也是会有坏菌。
如果自己都不自觉自己身体有坏菌，你一直补好菌进去，其实它
存不下来，它也活不下来。
对，所以有可能你的，因为我之前是。直到我接触到有朋友做功能医学，然后发现他的肠道的菌相是不好的，对，那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有些人是因为肠道坏菌太多，
对，
那他怎么补益生菌都没有用，他必须要先杀菌，
对，
我才知道有这种知识，不然我从来不知道肠道还要杀菌这回事，我就只知道要养益生菌，
对，
所以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些问题需要解决的话，还是建议你去找专业的人士，比方说营养师，或是到医院去看医生等等的，因为你自己怎么猜都有可能猜不到啦。而且我真的觉得说，要找到怎么最好的解决方法，不管你是要减肥、解除便秘，或是消水肿，要怎么样，其实你还是就是要去找专业的人，然后诚实的面对你自己
根本的问题，要找出来会
比较
重要。
没错，所以如果呢，你有这方面的困扰，真的可以考虑去。找营养师等等聊一聊。那市售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益生菌，那到底以一般正常人来说要怎么选择适合的益生菌，就是他可能也没有太大的
问题，他可能就只是想要解决他的要怎么去，
就可能他可能是一般就是天天都有排便，可是偶尔会有个两三天或是怎么样，对，他只是想要让他更稳定更持续。那以一般正常人没有太大的病痛的这种问题的人，那你会不会有一些推荐要怎么选择营养，怎么选
益生菌就对了。對，其实益生菌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要知道，如果真的是想要，其实益生菌有分很多种，
对，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大家会认为的益生菌就是帮助肠胃道，但是
听说没有，
对，就是有遇过很多人会拿那益生菌问我，就发现说，哎、你这是吃这只菌，它是帮你改善过敏的，
对，
或是你这只菌是可能是帮助泌尿道感染，或是我这只菌是帮助减重的，
对，或是有些菌是帮助情绪的，
对，所以第一是大家要先问自己，他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只是要补充一些基础的肠道好菌，那帮助消化的，那我就去选择，就是尽量是比较有，还是要有一点品牌啦，比较有保障，所以第一是要问自己需要什么，对，那益生菌这种东西它就会跟它毕竟是保健品，所以你吃的时候不会是说我只吃一两天，
对，
我可能至少一个月，对，或是怎么样之类的，就是至少要持续记得每天吃这件事也很重要。
那比如说像益生菌有这么多种，那你找到适合想要自己用的益生菌的时候，其实益生菌有分适不适合吗？还是其实没有
适不适合？有耶、有的比如说它真的是需要找到帮助他便秘的菌，其实你们这有一点难，因为你们还是要去看它的成分，
对，
它后面每一支就算是帮助促进消化的，每一支菌的菌种名称不太一样，对，那如果你只是真的有很严重的，其实你还是需要透过那家厂商，或者是你可以问营养师说，哎、那营养师我真的很想要找帮助便秘的，就是它比较会分泌一些酸有机酸啊，有一些酸的东西帮助肠道蠕动的，
对，
还是有特定的菌虫，就特定的菌。
我觉得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我更讲求的是 CP 值吧，就是我一直觉得说，我如果要补充东西，我就是要补对，
对，
然后要找到适合自己的，
对，
所以我现在都比较偏向于我要干嘛就先问个营养师，或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慢慢试，
比较啊，或是试之类的。
我就是真的还蛮吃，就是有自己的数据，然后依照自己的需求去找适合的东西，嗯，这样补充。我自己个人是会这样子啊。那我觉得大部分的消费者还是可以在市售上面买到很多很多适合自己的益生菌。可是大家要记得，你如果今天是想要改善你的菌相、肠胃的菌相的话，那你就要买针对肠胃的益生菌。那如果你想要改善的是过敏，那你就要去买针对过敏的
益生菌。
对，就是。这是比较简单的大方向，嗯，你才不会觉得说，欸，为什么我一直吃这个益生菌然后就一直没有用呢？所以这个还是要先让大家自己做评估，然后自己选择。对，那市售呢，像每次我在外面旅游或是出远门，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回台南，然后或是到台中旅游等等的，每个那种时候都会特别吃比较多，
对，
然后我就会特别的纠结在于我一定要多大便，就想说这样肚子才会有空间，然后比较不会胖，对，就是这种是一种心理战、对，就是它并不是真的不会怎么样，但是就是你的心理会比较舒服。
对，
那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我就是会去看到市售，现在台湾越来越普遍的，比如说康普茶，它也是提倡比较会帮助你那个，然后最多的就是
油
切
茶，
对，就 Seven 就可以一大堆油切啊，然后什么招啊，什么三比八，你会喝了就会变成三比八什么之类的，对，那这些到底真的可以帮助排便，或是它到底是因为什么？
好，就是我先说康普茶，其实它就是一种发酵，就是一样，它会加一些菌，然后经过发酵之后，
对，
所以它的茶里面会有一些好菌，
对，
另外它也会有这些好菌分泌对身体有益的东西，所以康普茶在国外蛮红的，那因为
超红，
对，它也会有一些就是酸类的东西可以帮助肠道蠕动，嗯，所以确实康普茶适量的喝它对于身体是还不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就是适量喝，
对，
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咖啡很好可以排便，然后就大家毛起来喝，对，
对啊，每天喝个五杯，對對對，因为之前大家就说什么咖啡会增加那个
增助代谢，
对，然后就猛喝五杯，
对 对, 對，帮助排便。那康普茶它的前提还是茶叶的发酵物，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对咖啡因比较敏感，晚上睡不着，皮质醇过高的人，
对，
还是要适量喝。但是确实在外面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取代一些含糖的饮料，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好方法，没错。
但是我觉得每次我喝像是什么康普茶或是油切的这种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困扰我的点，我都会一直想
放屁吗？
而且你知道放屁我是觉得没有关系，放屁我 OK， 但是我最痛苦的就是我会觉得我肚子里面空气很多，就会胀气等等的。
其实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因为它会帮助你蠕动跟就是咕噜咕噜的，所以很多喝康普茶的人，我不知道上网会不会很多人搜寻喝康普茶，确实它有一个也不能讲副作用，它是因为它算是透过帮助你肠道蠕动，所以会放排气，嗯，对，这个也很多人会问，所以营养师我今天喝了这个下午一直放片，对不起同事，
对，还有我喝
正常的现象，
那个就是什么美招或是什么那些，我都会觉得胀气很严重，就一直会觉得肚子里面有空气或咕噜咕噜。
你喝高鲜豆浆也会吗？
好像有
会，
我喝一般豆浆如果是空腹喝的话，好像也会不太舒服，
因为像美招它跟康普茶又不太一样，它除了因为里面有儿茶素这个成分会帮助脂质代谢，提高我们新陈代谢以外，它里面其实有加一些叫菊，就是一些纤维，
okay，
对，那有一些人对于这些纤维吃进去之后它就比较容易产气，所以他会有一些人喝肠胃道比较不好，或是蠕动没那么顺，就是正常的人确实喝这种东西会有点胀气的感觉。
对，因为有的时候像比如说回台南或是去台中或是去出外旅游的时候，
对，
有的时候想要多大便是因为想要多吃东西，
对，
结果喝了美招或是喝了什么油切，哦，更胀，都一个东西都吃不下，我就很生气，我就想说为什么只能喝一个想要让它大便的东西，结果搞得我肚子越来越胀，我东西都吃不下了，
因为它里面有加一些纤维会让你就是吸水膨胀，跟有些人会觉得胀气，
可是这个其实对身体无害齁，
对，适量喝我觉得还 OK。
然后呢这时候如果我又胀气了，我就会拿出你所有的凤梨酵素，因为你马上喝呢，然后就开始一直放屁，对，然后就好了，
对，
然后就可以吃更多，
对，那每招啊，就是大家要记得，就是很多人会问说那我就是全部吃完之后回饭店再喝， No No， 大家要记得就是在吃这些大餐前的时候先吃这些喝这些东西，因为它的纤维才可以帮助你去油， 对，你不要放在最后，真的我今天都过完了，
因为通常我都会是放在最后，因为就是想说，哎，今天吃好多、哦，那等一下去7买一瓶美招，或是买一瓶油切来油切一下。
对，太多就是很多个案会跟我分享这个心得。
哇，长知识
了。但是其实是要早一点喝，然后另外它还是有些绿茶嘛。
对，
有些人喝了就睡不着，你就觉得
哦很痛苦、欸，
对，又咕噜咕噜，然后晚上睡不好。
所以油切也是有这个纤维的这个。
对，所以它里面这个东西基本上适量喝，这两个东西都还 OK， 确实是有它的功效。嗯嗯嗯嗯，但是我最常遇到的就是喝不对时间，就是康普茶真的。睡不着的人就是你不能喝太
多，
对，就是一定要嘛就是中午以前喝、嗯、然后如果每招就像我刚说的，不要放在就是你吃完所有油腻的时候吃，它既然又名油切了，你就是尽量在
正餐切，可是餐厅都会
有、
欸、那如果边吃边喝应该也 OK 吧。
对，只要你不会是那种喝了水消化不良的人还可以
okay,
对对对
okay,
所以不要在最后的时候
再喝，因为通常都是最后就整天下来哦吃太多，赶快去买一瓶油切来切一下或是买一个什么每招来拉个屎。
对对 对，大家好像都会习惯，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很多人我就被问过这个问题很多次。
那有没有听过一些学员跟你分享一些很特殊、奇奇怪怪的解便秘的偏方等等的？嗯，
有听过，大部分的人会说我要喝，我早上习惯豆浆加一匙黑芝麻，啊、因为要润肠。但这个理论是 OK 的。
我没有听过、欸、
对，但是他们最近可能因为黑芝麻广告比较多吧、嗯、就是有听过的，但是确实是因为黑芝麻是油脂，好的油脂，
对，
那有些人他的饮食中或者是怎么样，他没有适当的油帮他润肠，他大便确实会比较不顺、嗯、对、
okay、
但注意就是芝麻毕竟它是油脂类，所以你不能加太多、
嗯、哼，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些人就是之前很红过一阵子，就是有那个咖啡灌肠，我不知道 A 你有没有听过。
我知道啊，什么叉儿老师提倡的。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
但最近
这个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怎么执行。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咖啡清肠法，而且他们说什么台湾的某一任的 First Lady 用了20几年之类的、嗯嗯、然后就是他都是用这个方式，就是呢你先煮咖啡，还要含咖啡渣，然后放到一个袋子里面，然后有一个管子、
嗯、
然后从那
个
对，然后你就先
塞进去，
对，自己从那个后面先塞进去那个管子，然后把那个咖啡一次全部不知道1000cc 还多少加咖啡渣的咖啡全部流进去你的肠子，然后这时候呢你就先忍住，然后去躺平大概5到10分钟，然后再走再起来，然后走到厕所把它全部释放出来、嗯、对，然后就说这样可以清肠胃道，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肠胃道健康你就可以长寿啊，就是生活会比较好一点啊，
免疫力好啊，
等等啊，
情绪好啊，
等等，
对，
所以对情绪也会好，所以呢这个方法其实之前我觉得我记得好像是我国中的时候好像蛮流行
盛行过一阵子，
对，
这
个到底是
它其实应该理论上来说，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学派，但是如果以那种理论它就是有点透过你去冲水然后去刺激你肠胃道蠕动，对，然后
借由水跟咖啡渣把东西带出来，
对，然后咖啡好像他们那时候是说因为咖啡渣还是咖啡因会帮助肝脏的某些解毒，但是确实临床那阵子有非常多人是因为这个方法然后导致他肠道发炎，对，因为毕竟就像你讲他自己去塞那个管子、哦、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人员，我们这样塞很容易有些人就反而发炎，
我个人觉得这种侵入性的东西我还是会有点小怕怕的。
对，然后这也是一个最近比较少见，然后我最常见的就是通常我最害怕的就是学员跟我分享说，哎，营养师我跟你说我最近吃一个东西他真的让我马上排便，然后我都会马上叫他拍成分给我看，因为有一些现在法规比较严了、嗯、就是会有一些什么番泻叶阿伯乐，就是有一些保健品他会标榜说我吃了之后就让你顺畅，那这边也是跟大家分享一定要去注意那些产品的成分、
嗯、
那你看我们刚聊了这么多要治便秘，对我一个专业人士来说我要帮你们抽丝剥茧很多方法、嗯、他如果有个东西让你马上就可以拉得很顺，代表他里面有添加一些东西，就像我刚刚讲就是一些食就是有点类似食材，就是像阿伯乐啊、嗯、或者是番泻叶，那番泻叶现在是不能用，可是另外像一些东西它现在不能用在保健品，可是它可以用在某些茶包， 对，所以就是通常这种方式我不能说大家都不要用，可是你用不要对它产生依赖。
记得那个我蛮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妈妈有经营、那个年代没有星光三月，所以呢大家很流行在舶来品店买东西。嗯，然后我那时候我妈就有开一间精品店。嗯，然后我就记得有客人就是那时候来我们店，然后就跟我妈说她吃了一个蓝色的东西。
什么东西？
反正一颗蓝色的药丸还是什么鬼的，我也搞不清楚。嗯，然后她就说只要一放屁就是全部的油就会喷在内裤上。
哦，那个减肥的那个是诺擦婷之类的吧？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嗯，因为那时候还蛮小的，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就蓝色的药丸会让你放屁喷油。嗯，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就是可能会增加你的油脂不要被你吸收，然后它就会拉出来，那是有一阵子蛮流行的减重的药品，但现在被禁用了。
这个到底好吗？
当然是不好，就跟它会是短期，如果你真的很急于减重可能短期可以，可是它不会解决你根本为什么长期导致你体脂过高，体重过重。
你知道那个阴影超深的，我到现在。嗯，你知道其实很多那个健身的保健品，嗯，就国外在卖的健身保健品，然后有时候打开里面的药丸都是蓝色的。它虽然不是提倡会减肥，它可能就是运动前啊，或是什么之类的那种。然后我都会想到 ，OK， 蓝色药丸就是放屁
拉
油
之类的。然后还有一阵子，有人跟我分享过一个绿茶梅，就是，
哦，我知道，
对，好像
也
是
会
说什么有养乐多。他说那个人跟他说那个是有养乐多，所以有一样有益生菌，
好像外面有一个
绿绿的粉，
对。
对对对对，
好像吃了也是会上厕所。
对，所以那个里面大家去想有什么东西让你瞬间变得这么有效。
其实要怎么去评估保健品是不是对身体不好的，有一个标准吗？因为有一些其实就吃了会让你肚子很绞痛，
对，
或是会让你稍稍有点来不及。嗯，那个是不是就建议大家要三思而后行？
对，就是大家想嘛，排便是我们本来自然的反应，那你现在因为有些因素你可以暂时去用这些东西去辅助它，可是你还是应该要养成自己可以去排便的习惯。那我通常就是会说其实还是要选比较有信赖的商家，因为不然你说要看成分好了，第一大家不一定知道，那第二是如果是有不孝厂商，就是很多人还是不一定会写出来，虽然法规有规定。所以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吃到那种就是它真的是很让你莫名的觉得没有它你不能大便的东西，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因为这件事情不应该是你依赖某个东西你才能排便，你应该要试着去把这个东西减少，然后去让自己的排便习惯养成。
OK，
对对对对对，
因为像我自己个人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就吃吃火龙果吃吃柚子感觉就还蛮顺畅的啊。
火龙果会蛮顺的，
对啊，就有很多天然的方法，然后平常就是好好的饮食，然后就正常吃，你也不要吃太多不要吃太少什么，其实就是也还 OK。
对，
那有些长辈，我记得有些长辈就很喜欢用一个东西叫做晚肠。
对，
晚肠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晚肠它其实算是医学进步的一种，或是我们在手术前某些检测开刀什么之类的，医院会用这个晚肠剂给大家把东西排干净。可是很多人，我自己是遇过蛮多，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他会依赖晚肠这个东西。对，就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很多因为我们俩都还没生过小孩，很多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或者是怀孕后会有便秘，
好像有听说。
对，我自己也会遇过一些长辈们，他们确实已经不方便自己排便了，那他们就会习惯用那种药局有在买，而且它是成药等级哦，所以它是随手可得吧。嗯，对，它就是一颗10块或者20块，然后基本上你只要你看它都是一盒一盒卖，就代表用的人其实如果你没有适当的把它戒断，他会去依赖。对，那大家通常都会问我说那这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对于长辈来说，他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排便，跟你透过外力让他排便，这个还是相对选择下你还是偶尔要让他晚肠，
就是，还是有个结果论
啊。对，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年轻人，你今天还是壮年期，你还是应该要去找出你为什么排便不顺畅。对，就是以前我负责过晚肠的产品，然后其实在台湾用量非常大，它市场值很大。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是负责了之后才发现说哦， 原来晚肠药是这么被需求，而且那一阵子，因为那时候好像在药厂嘛，然后那阵子有一阵子我忘记为什么晚肠缺货，
真的
电话我们业务电话接到爆哎、欸，
真的，
因为就变得你需要这些的人他没有晚肠剂，
这不能大，
他会很害怕，对，所以那一阵子就是我看到我们公司的那个晚肠的业绩，我有吓到，我想，因为他一颗十块哦，末售十块，
对，
你就知道我们出货价更低嘛，
对，
他的业绩金额就是让我想说哇，这么多人会需要，
哇塞。
所以其实晚肠这件事情它是有它的需求性啦，只是说反过来如果你现在是在壮年期，我觉得 那就跟吃泻药一样，不会是 正常你需要的东西、嗯、对对对。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三个字，我一看到那三个字我就会非常想要拥有这个东西，就是排宿便。
嗯，
我想要问宿便跟大便的差别，然后是不是每天大便的人就不会有宿便吗？还是嗯，宿便到底是什么？
宿便就是它停留在你体内比较久的大便，就是有点类似隔夜饭，那它就是隔夜的大便。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比较久才能大一次便嘛，所以那个就是变成是宿便这样子。
那每天大便还会有宿便吗？嗯、
他可能有一些人，你就算他每天大便，可是有些人他不一定排得干净啊。
因为我都在幻想说我的如果没有大很多便，然后吃很多的话，然后只大出一点点，我就想说该不会我的大便都黏在我的肠子的旁边吧。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人，确实有些人大便会排不干净。
嗯，
对，如果你的大便不是成条状的，它就很难 成一条这样出来、
嗯、
就会有碎碎的东西在你身体，你比较没有办法把它排干净。就是你想想看，大便要一条它就会咕噜出来，可是有一些便便是不是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的，它就很难让你一次大出来，所以它就会停在你身上。所以其实把每天过得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每天都要让自己大便这样、
哦、
一整条会是最好的，
真的，
那个人是很累，
每天都要踩出一只香蕉。
对对对，香蕉状还是比较健康的。
对，所以其实帮助排便的方法还是有很多啊，但是找到自己适合的跟找到为何便秘的源头是真的非常重要的。那比如说很多人在外面看到很多已经标示全天然、嗯、或是什么全食品制成的什么一些绿的东西啊，或是什么青汁啊、嗯、或是一些草啊、嗯、然后什么的，就说可以帮助排便的一些市售的产品
就对了。
对、嗯、那长期补充这些产品、
嗯、
到底是不是会让你的肠子变成反而没有办法自己运作或是怎么样、嗯、会不会
不会，就是这个观念应该是说那些东西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是因为我们现在人的蔬果或者是无论是纤维我们是不够的、
嗯、
所以那个是有点类似帮助你达到你每天的纤维量。
对
对，那但是当然讲到最理想就是你每天真的可以吃到像我们建议的这么多蔬菜水果，淀粉都是地瓜啊五谷饭啊，然后吃豆腐少吃肉什么的、
嗯、
但有很少人能够真正的做到，所以那个东西应该是说还是要回过来看。我自己曾经遇过就是有一个个案，他都不吃青菜、
嗯、
他来找我的时候他说营养师我有啊，我一天就三包益生指引、
哦、
就是你知道那个概念，就是你还是要把正常饮食该吃的吃，那吃不够的我们用那个补，因为它只是利用保健的方式帮你补纤维，可是你不能因为有了这个纤维我就不吃这些东西。
对，
因为种类是不是保健品里面就那几种，
对，
那我们营养学会比较在意的是多元性、
嗯、
你透过饮食可以这个当季的蔬菜这个当季的水果你吃到不一样的营养素，所以通常我会看个案的状况，如果他真的很讨厌吃青菜，
对，
我一开始怎么逼他就是一两个拳头的，那当然他就是要搭配这个，
对
对，
搭配一些膳食纤维的，
对，所以他的概念不是说给他一些帮助排泄的，他确实是帮他补充纤维，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OK， 因为我之前因为我自己吃东西我是没有特别排斥吃菜，但是我之前有一阵子就是想说测试一些保健品啊等等的，那我就吃了可能蛮多含有纤维的保健品，对，不管是喝的啊还是吃的啊还是粉状的啊等等我都吃，然后结果发现反而我不大便，
你就有没有便秘的状况，
我就有， 然后结果我就自己一直想很久，我就真的觉得我自己很聪明，你知道吗？我真的就是还好是做这一行的，
你有想到，对，
我就自己在那边想，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吃了这膳食纤维又喝了这个粉，然后反而不大便，我就知道了，就是因为我的膳食纤维吃太多。那这些其实保健普通品的这些膳食纤维很多都是水溶性的，
对。
那如果你水相对的没有喝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其实它就直接干掉在你的肠胃，而且你大出来的便会觉得偏硬。
对，就是变得说你有吃很多纤维品的时候，欸，你讲到重点就是你的水一定要跟上，
对，
然后也不能做什么无油饮食， 对，
对，
不然你的便便因为在你的体内，有一些人是只补充到不溶于水的纤维，
对
对，那他水溶性的纤维没补到，结果他的大便就非常非常硬，
哦，
对，
很痛苦，
所以就是还是要均衡会比较好。那如果你真的吃很多高纤的食品，水不能忘记，嗯，
对，因为我就是属于那种会观察自己身体啊等等的那种，嗯，所以我那时候就发现到，哎，我感觉排便很硬，所以我就知道说应该是我补太多膳食纤
维，
然后
水没跟上，
对，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并不是补充越多东西你就越可以达到你想要
的
那个
效果，
对，其实每一个东西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去问专业人士其实真的很重要，而且我就觉得就是真的很不公平，因为男生很多就是很不喜欢吃菜，
对，
可是偏偏男生呢便秘的
蠕动很快，有
没有，对，他们便秘的几率又很低，嗯，我就觉得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然后他们也不用生小孩，哦，女生还要怀孕，
啊，先天构就是构造跟生理上 有这方面，就是女生很讨厌这样，
啊，
不是，就是某些事情啦，
那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还是有一个很好的观念，知道说其实我们本来身体自然就会有这个排便的这个功能，嗯，那每个人当他补充这种比如说像有一些泻药成分的，因为有些人的便秘真的很严重到去看医生，那医生一定会开一些软便剂啊等等的来帮助他，
對，
那我并不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嗯，但是我觉得人都还是会有一种想要解脱跟药物有连结的关系，
对，
那如果说我们的肠胃已经比如说适应了这一些
药物吗，
对，嗯，那要怎么样调整，有没有一些小 撇步 可以教大家说，欸，要怎么样去调整，看看可不可以把这个依赖性解除掉。
好，那就是跟 Annie 分享一个，就是其实有没有人是天生肠道蠕动慢性，其实是有的，嗯，所以像 Annie 讲的这种状况，我们还是会真的是当下你有什么症状，你用药品去立即缓解这个症状，是立即缓解，可是背后还是会希望说，如果是就是这种你要慢慢减低剂量，还是会先依据医生对他的医嘱，那可能慢慢减低剂量之外，我们会去看她的饮食，嗯，另外是很多女生我有发现她的运动量不够，
对，
比如说你不一定说要去重训，只是光走路20分钟这件事情也会有改变，嗯，然后再来就是我遇到很多就是可能饮食上就真的女生减重，第一是量不够多，
对，
第二是油不够多，
对
对，所以这两个也是要均衡，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比较严重，你可以试试看在你家大便的地方放一个板凳，嗯，对，然后把你的脚放上去，然后让你的姿势是这样子，有点就是屁屁会比较往下，
对，
那个姿势也会是让你比较方便能够去排便的，
嗯哼，
对，那最后就是我刚刚讲按摩嘛，就是沿着你的肚脐，就是按摩沿肚脐，就是顺时钟的一圈跟逆时钟的一圈，利用外力的方式帮助你的肠道蠕动。那饮食上有一个很重要，除了我刚刚说水跟油之外，大家吃纤维之外一定要注意自己，就是纤维其实有分不溶于水跟溶于水的，如果你都只吃到那个就是不溶于水的，你的便便会太硬，那也不助于你的大便是那种香蕉软软的，所以有时候适当的吃一些像是水果，木耳，就是有这种水溶性膳食纤维的，
对，
你的便便才会是一整条又湿润湿润的，那个才会是比较好，不然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我青菜吃很多，为什么我的大便还这么硬，因为他很少吃到那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那我想要问，有一个都市传说，听说便秘的人比较爱生气，
便秘的人比较爱生气吗？
是这样吗？
好像没有耶，欸，对，因为理论上，
但是我知道肠胃应该是会影响到排便的脾气情绪，
对，
对不对？
对，就是你越易怒越焦躁的人的蠕动会没有那么快， 等于他去影响到，所以确实可能会有这个都市传说。
对啊，所以如果那个脾气不好的，就叫他赶快去大便，说不定就好了。那我自己有一个我自己的方法啦，因为我觉得说大便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第一你一定要非常放松，所以我会觉得你就是会，我会比较喜欢定一个时间上厕所。
对。
对，但是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随时我想要上厕所我就去上，我没有任何的纠结，就是我不会有一些人一定要在家里才能上或是怎么样、嗯、我倒觉得我还好，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可以定时那一定会是最好的。那定时的那个时候呢，我会比较偏向于找一个对于你自己比较不会有时间压力的
舒服的，不要赶着要去上班或什么时候的，
对，就是可能一个让你比较放松的情况情境、嗯、你会比较容易上出来。因为我觉得像比较你若顾虑很多啊或是很紧张啊什么，有的时候就会反而哎、欸、好像有点 feel， 但是去到厕所感觉又、嗯、
还有大便的环境，对我来说我会忍马桶。
哦真的哦，
对，好像会有耶、欸、我出国就会便秘
啊。我像我就还好，我就是那种随随便便就可以长大的人、
啊不会。对，所以、欸、你刚刚说要养成排便的习惯、嗯、对不对？我自己也会有，就是但是通常我会遇到个案的几个问题，就是大家会问我说、欸、很多人都会说早上排便比较好、嗯、对，但是因为早上我自己会遇到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因为他要赶着去上班，所以如果你的习惯适合你的是在晚上洗澡前、嗯、那如果你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其实很好。因为我都会，我觉得以前课本教我们很多东西，可是那毕竟是一个 guideline， 那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嗯、那养成固定时间大便会蛮重要，所以就像 Annie 讲，你要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时间。
对啊，我觉得这样子就舒服的就蛮好。 对，
對， 對， 對，
那今天我们分享的以上呢其实都是我们个人的经验，如果你有任何就是便秘的问题啊或是肠胃道的问题，我们建议如果太严重的话你还是去找医生或者找你信任的营养师等等的，然后就帮你解决问题，不要就是听了我们这个就随便去什么买那么晚肠、
就是啊、
晚肠药还是什么有的没的，
对对对，
就是还是去找专业的人士，然后帮你找到问题的源头。希望大家呢每天都可以把这件人生的大事做得非常好，就是每天都可以产出一条香蕉。OK， 那马桶就也很开心，每天都吃得饱，
吃
了
香蕉。
对，那今天呢要特别感谢就是 Nisoro Health 的 Tini 营养师。如果大家呢有便秘问题呢或是有任何身体的营养健康上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到 Nisoro Health 咨询我们所有的营养师。那今天谢谢 Tini， 我们下次再见，拜
拜。